然后你再去过一个 FFN 啊，那么它优化的是前面这一部分啊，就是跟你前文去做 attention 计算的这一部分。那在 attention 上面继续做雕花嘛，啊，我做了压缩的 attention，包括一个稀疏化的一个 attention 啊，这样把这部分的这个无论是 KV cache 的量还是计算量都能降低啊。所以在它这个技术方面呢，你会发现，当你的这个上下文变得越来越长的时候，它的压缩的效率会更明显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上下文并不长，那它的这个降本其实并不会特别的显著啊。但你随着你包括现在大家讲 agent 嘛，你的上下文一定是越来越长啊。所以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说更多是为 agent 的时代，甚至说是为了未来去做服务的啊。其实这次 DS 是就是算是率先一家啊进入到百万上下文标配的国产模型。其实在这方面你会发现它还是很快的啊，虽然它的其他能力你跟海外比是可能还差一点啊，但是就上下文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个 GPT 其实也刚刚支持百万上下文，而且是它的5.5啊支持，它之前5.4那些是不支持百万的，也就是说在上下文这个事情上面，其实 DS 走的还是走在国际最领先的这个地方，而且把它的成本降得很低，而且说实话，就目前啊，即使说我们现在每天大家用龙虾什么，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真正的你会到每天就是你一个窗口到百万的场景，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啊。那也是因为之前受制于，比如说显存啊，比如说带宽啊等很多因素。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单窗口 agent 到不了100万啊。但 DS 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推广开的话，未来真正就是百万上下文的 agent 可能就它更加的可行了，更加的普及的啊。你同等的资源下面你能支持的定发也更多了啊，所以我们觉得一定会带来这个 agent 整体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要提的就是压缩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常从你负面的事情去理解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这个压缩到10%、20%，这个就需要的量会少很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促进需求的角度啊来理解这个事情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做了一个 KV cache 的一个分层啊，那就是可能就是未来很多的一部分的这个 KV cache 会被它 overload off 从 HBM 上面 offload 到 SSD 上啊，就会我把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前缀吧啊，把它放到这个曾经是放冷存储冷数据的地方啊，因为 SSD 曾经是它的延时比较高嘛，它存储量比较大，但它是放一些冷数据为主，但现在我也会把一些KV cache，特别是在压缩之后的 KV cache 把它放过去啊。也就是说，之前这 KV cache 可能更多是一个中间形态啊，它就主要是放在 HBM 里面，然后我在同位四的推理里面我去调用它。那现在的话呢，我变成一个能够至少是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让它放在 SSD 里面啊，特别是在上下文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多次的去进行一个调用啊。那对于整个这个存储端的结构的意义来讲，其实我觉得是跟之前 NV 的一些想法是类似的啊，就是我希望我的 SSD 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的推理流程中啊，因为之前可能就 HBM 是参与到的，对吧？我 SSD 以前就放一些训练数据啊，放一些权重啊这些东西，它没有很多参与推理啊。但你现在的话，如果你把一些 KV cache 也把它放到这个盘上的话，那你这个 SSD 也能更多参与推理，它能够占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报告里面去值得提到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啊，针对原本的架构的优化，比如说 MOE 啊，比如说这个 MOM 这个优化器啊等等啊，但这些我觉得就可能跟我刚一提到两个相比啊，就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就不是一个这个特别特别值得花特别多的精力啊去深挖的一个东西吧啊，对，所以我这边先这个 highlight 啊，那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 V4 就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又下了文章啊，就用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在现有的资源下啊，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为了为未来更多这个重度的 agent 应用，在成本端可能又打下了一个基础啊，这是我对于这一次他发布的一个这个算我这边的观点一个总结吧，好吧，那我大概先讲这些，然后下面我把时间先交给佳妮啊，让佳妮可以带我们再过一下这个，就是从这个报告很长嘛，50多页啊，这个从按顺序吧，我们来过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好吧，谢谢。
好的，谢谢志浩。那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中金计算学院佳妮。那接下来也是为大家汇报一下这个 V4 系列的一个技术报告的详细一个解读吧。那这个 DeepSeek 也是周五吧发布了 V4 模型的预览版，那是包括两个 MoE 架构的语言模型，这个 V4 Pro 和 V4 Flash。那 V4 Pro 呢，它是1.6T 的一个总参数，那是490亿的一个激活参数量，而这个 V4 Flash 就是相对更加轻量，是这个2840亿的一个总参数和131亿的一个激活参数量。那他们就是这次的比较大的突破，也是可以去支持100万 token 的一个这样一个长上下文。那从这个预训练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是包含了32T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 token，那也是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包括这个数据啊，然后代码呀、网页呀、长文档和其他一些高质量的这个类别。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模型它的一个整个推理的一个效率来看的话，它是在这个100万 token 上下文的设置下，相较于它的上一代模型，就是这个 V3.2，那 V4 Pro 它是仅需要27%的单 token 的一个推理 flops 和10%的 KV cache，就能够去高效的完成这样的长周期的任务。那这次这个 V4 系列的架构和优化创新比较注意的呢，是来自于这个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呢，也是这个混合注意力架构，是这个 V4 架构最核心的一个创新突破，它是结合了这个压缩稀疏注意力，然后它的一个英文简称叫 CSA 和这个重度压缩注意力 HCA 那一起去提高上下文的一个效率，那第二个呢是叫做这个流行约束超链接。也是这个英文名字叫 MHC，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去增强了传统的一个层次的一个链接。那第三个呢是叫做这个默认优化器去帮助模型实现更快的收敛和更高的一个训练的稳定性。那首先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先讲解这个混合注意力的一个机制。那它的一个更新呢，其实就是在这个 V3.2 的一个稀疏注意力的基础上呢，做了更多的压缩和效率的突破。那在这个一般的模型架构中，就像这种模型它用的这种全注意力机制的话，当它的上下文过长的时候，这个计算复杂度呢就会达到 O(n) 的平方，那 n 呢就是这个输入的序列长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 越长，这个计算的密度就会越接近爆炸所以这个并且呢，你同时需要存下来的这个 KV cache 也会越多也会达到这个 O(n)这样的一个复杂度。那 V4 它的一个这个注意力机制呢，其实就是解决了我的这个计算复杂度和 KV cache 所要存的这样的两个问题那它的这个混合注意力呢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叫做压缩注意力 CSA，它是结合了压缩和稀疏注意力策略。那我们具体把这个流程可以给大家过一下。首先呢，它是将每 m 个 token 的，就是 KV cache 去压缩成一个条目那然后呢，再应用这个 DSA，也就是 DeepSeek 在 V3.2 提出的稀疏注意力，去进一步降低这个计算复杂度那这其中呢，每个查询的 token 是只关注打分 top k，就是前 k 个重要的和我的 query 相关的压缩的 KV 的这样的一个 entry，去降低它的一个计算复杂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V4 它的一个预训练设置阶段呢，它的压缩率就是这 M，就是把多少个 KV 这个 entry 包装成多少个 KV cache 包装成一个 entry，它是用了四。也就是每四个 token 的 KV cache 去缓存成一个这样的 entry，那这样的话，压缩100万个 token 就会变成250K 个做这样一个压缩。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第一个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偏轻量压缩加这个 DSA 稀疏注意力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是叫做这个重度压缩注意力 HCA，也就是以这个更重度的方式去压缩我的 KV cache。但是呢，它没有采取注意力，稀疏注意力，因为呢，它的一个压缩的一个这个值已经过大了，所以它其实是不需要再去用稀疏注意力做一遍，并且呢，这两种压缩注意力的方式，它们所关注的类别还会有所差异，我们之后也会再讲到。那 HCA 它的一个压缩策略呢，其实是和这个 CSA 是类似的，但它用的这个压缩率会更大，远远比这个第一个压缩率。 会更大，并且它不会去执行这个重叠的压缩啊，就是我都是单压缩的。那这样这个其实你这个作为V 四它预训练阶段呢，做这个 HCA 的一个压缩率它设置为了128啊，是比这个轻度压缩的这个4啊是要远大于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压缩前100万个 token 就会变成 7.8 千个啊，所以是做了这样两种压缩。那它这样压缩完之后继续怎么用呢？它其实是在每一层我的 FFN 的每一层去交替使用 CSA 和 HCA 啊。那 CSA 呢它其实是用了稀疏注意力，所以是比较适合于这种需要去精准捕捉局部信息的场景啊。而这个 HCA 呢它还是稠密的一个稀疏注意力，所以它更加使用的呢还是这种全局域的融合，所以你两种交替使用呢其实又有效的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那又保证了我能够注意到全局，我不会 miss 掉非常这个多有效的信息。那我们举例来看的话，它这个 Vis Pro 啊 Pro 系列一共的这个层数是61层，它是前两层使用这个 HCA 就是我的重度压缩，那后续的层级就是后续还有59层嘛，则是交错的去使用了 CSA 和这个 HCA。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结果，那从整个这个单推理的这个 token 的 flops 和这个 KV cache 看的话，那 V4 它的混合注意力是将计算复杂度从 ON 的平方压缩到了 ONK， 那 K 是远小于 N 的，那这个呢就是达到了一个近似线性的一个计算复杂度。这个功劳其实还是来自于稀疏注意力机制啊，我把选取 top k 的这样的一个 kv entry 啊来进行一个稀疏注意力降低复杂度。那 kv cache 本身呢它的复杂度就是 on， 就是跟这个序列长度是线性的。那 prefill 的阶段它是计算并且存储了这些 kv cache， 那我们 decode 的阶段呢则是去便利这些 kv cache 啊。那 v4 的混合注意力对这些 kv cache 做了物理性的这种压缩之后啊，可以让 kv cache 变得更少啊，比如说那 V4 中 CSA 它就把这个之前的 n 个这个 kv cache 压缩成了四分之 n 个，那如果用重度压缩 HCA 的话就压缩成了128分之 N 个啊。那这次其实这个 V4 它对于单 token 的一个推理优化呢那可以让我的一个推理效率会变得更高。那所以呢我如果一个模型在相同的算力供给下其实是提升了这个token 的一个并发水平的，那也更好的可以去服务更多的用户和场景啊。那比如说我这个用优化好的模型以后在相同 GPU 上，我以前可能只能服务比如说四五个用户，那我以后就可以去服务这个10倍以上的用户，去达到一个更多的用户的一个覆盖量啊。所以这个是公司这个 V4 吧最最重要的一个混合注意力机制的一个优化。那第二个呢是这个流行约束超链接 MHC， 那它的一个核心能力呢是去增强相邻的我这个 transformer core 之间的传统层次这个残差的一个链接。那与普通的超链接相比的话，这个我这个MHC 啊，这个就是叫流行约束超链接，它的核心思想是将残差啊，因为我模型其实你每一步 FFN 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残差 residual 啊，去就向后传递啊。那这个 MHC 呢，它就是把这个残差映射到约束到特定的一个流行上，去增强我这个信号在跨层传播时候的一个稳定性以及整体的一个模型表达能力。那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就是你普通链接的时候，因为模型每一层我都有一个残差去传播嘛，那当你模型层数过多的时候，你像这个 Vis Pro 我61层，那残差的累积它就会出现这个数值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大，可能到了某一层我就爆炸了。那 MHC 呢其实就是类似给残差去加了一个约束器啊，加了一个数学公式，那确保它在这个信号的传输过程中这个残差不会被放大啊，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条件下啊。那这个是这个流行约束超链接。那第三个呢是这个模稳优化器，那它的核心呢是这个保证模型的一个更快的收敛速度和更高的一个稳定性啊。那它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是用了把这个参数是视作为一个矩阵啊，对矩阵的整体方向做一个正交的更新 但传统的这个优化器的方法呢，其实是对每个参数去单独调整这个更新的步长，单独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每个参数我有个更新，那我最终的这个收敛程度可能就比较一般啊。在末优化器，我把所有参数视为一体，我是做一个矩阵，哎，我来做一些正交化，做来做一些更新，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模型它的一个训练会更加的稳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公司这次吧比较有突破的三个架构的一个创新啊。那我们除了这个架构创新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 AI infra 的一些优化和突破啊。那最核心的呢，其实就是去结构化的管理和存储了这个 KV cache 啊。那首先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公司它其实会把在这个混合注意力有了这个不同的压缩机制。那其实压缩完之后，你这个 KV cache 我这个整体的长度可能就会不一样。那包括我除了压缩完的 KV cache， 我还会有这个滑动窗口注意力SWA， 它们的这个长度和我这个之前这个不同压缩程度下的这个长度也会不一样啊。那所以为了去管理这些不同的这个 KV cache， 我们叫它叫异构 KV cache 吧啊。那 V4 系列也是对这些 KV cache 做了定制化的一个布局。那它具体的策略就是将这些 KV cache 分成了两个部分啊。那我一个部分呢，就是用于这个存这个压缩的 KV cache 啊，用来存这个CSA 和 HCA 的 KV cache。那我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用于这个滑动窗口注意力和这个在我 CSA 和 HCA 中没有准备好压缩的 token 的状态进行缓存。那我分层之后我再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化那这个是它算法层面我来做了分层。那具体到硬件层面它怎么做呢那它首先呢是把这个经过 CSA 和 HCA 就两个这个压缩方式的 KV cache 存储到 SSD 中。那它的核心目的是去想消除这个共享了前缀请求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些 prefill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每天一个公司，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二级同源的人可能问的问题很多前缀都是类似的那我就可以去直接从这个 SSD 中提取这种相似的 prefill 我来再放到我的 HBM 上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这个输出。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其实传统方案中那 KV cache 都是存在这个 HBM 里的那你有了这个，我把一部分的这种有相同 prefill 的数据我放在 SSD 里面，那有需要了或者说是我发现这个相同的这个要提出了那我再从这个SSD 里面给一起释放的 HBM 中，那其实是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 HBM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那具体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当这个 V4 它把 CSA 和 HCA 的压缩好的这个 KV cache 都放到 SSD 那当一个用户请求过来了那他发现这个正好是我已经存储过的这样一个前缀，那我就从 SSD 读取并且直接可以去调用我这个前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压缩的 KV 条目那一直它可以复用到最后一个完整压缩块那对于这个尾部不完整的压缩块，就我发现这个prefill 里面相对应的 KV 这个 KV cache 我没有存过，那它会去做一个重新的计算。所以这是它对于已经压缩的这样的 KV cache 会有一个释放到等于 SSD 吧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它对于这个 SWA 就是这个滑动窗口的 KV 的这种 entry 那因为这些 entry 它可能之前没有被压缩和存储所以公司它也这个技术报告中也大概介绍了它的体积呢大概是经过这个 CSA 和 HCA 压缩的8倍所以 V4 呢它也是针对这个 SWA 去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储在这个 SSD 上包括这个全这个 SWA 的一个存储零 SWA 的一个存储，还有一些这个checkpoints SWA 的一个存储，还会包括三种不同的方法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其实 V4 系列它是将不同的 KV cache 做了一个分策略的存储，那核心就是去优化各部分存储的一个效率我让 HBM 可以更大化做自己的事儿，我让一直做一些冷数据的 SSD 也可以去分担 HBM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对于这种相同前缀的 KV cache 我可以存到 SSD 上，再按照需要我从 SSD 中提取到 GPU 来做一个读取和计算，那推理的时候这个参与 decode 的 KV cache 仍然需要进入到这个 HBM 中 啊，所以的话其实 VIS 它的优化核心还是降低了这个重复前缀下 HBM 的一个压力啊，就做相同的活我不用说一次一次的去进行一个这个从 HBM 中做这个 KV cache 的一个读取和计算啊，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其实 V4 它的这个把部分的 KV cache 存到硬盘中，让 SSD 其实是进入了上下文和这个参与更持久化的一个推理，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 infra 层吧啊，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核心的突破。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对应的，因为公司其实在这个通信层吧也做了一些也做了一些方式啊，包括这个并行的这个计算，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是提出了一个叫做细粒度专家并行的方案啊，简称叫做 EP， 那它核心的能力可以是去缓解这个通信的一个瓶颈啊，那在这个 V4 系列中呢，它是把这个 MOE 层啊分解为了四个阶段，包括两个通信密集型的阶段叫做 dispatch 和 combine， 以及两个计算密集型的阶段叫做 linear one 和 linear two。那在他发现呢，就是在单个 MOE 层中，目前来看啊，仍然是计算的时间大于这个通信的时间啊，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通信和计算都融合到统一的一个这种 workflow 中的话，其实它的计算效率仍然是瓶颈，因为你计算的时间还是太高了。那 VIS 它做了什么事儿呢？它的这个细粒度 EP 就是将这个专家拆分并且调度到这个波次中。那每个波次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一些说法啊，会包含一小部分的专家。那当这个波次内所有的专家都完成通信以后，计算可以立即开始啊，从而在这个专家间形成了非常细粒度的一个 workflow， 就是你之前还是非常粗粒度的啊，我要分开，我现在就是非常的连续和非常的细粒度啊，从而呢，让我的这个计算和通信可以去保持一个连续。啊，那公司也说他的这一套这个细粒度的一个专家并行方案呢，已经在英伟达和华为的升腾 NPU 上都进行了一个验证啊，所以这也是他在通信方面吧采取的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个优化啊。那再从这个模型的性能上看呢，其实公司这一次他在这个推理呀 agent 呀包括这个 coding 方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啊，那包括它在这个长上下文这一块本身就是这次公司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嘛啊，所以你从整个 benchmark 来看的话这个跑分还是和这个国内的一些头部模型基本上都是并齐的，那和海外这种可能比较好的上一代模型吧都也是这个能够去比肩啊，但是可能和海外最最好的这个最新的预算家的一些新模型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些差距啊，但是在一些特定的任务，那你比如说一些公司也是测试了一些做一些白领的任务，和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3比的话 ,3.1 比的话，其实整个 DeepSeek 它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质量，完成的这个复杂度还是要比这个Gemini 3还会更加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再从这个定价看的话，其实 V4 它的这个系列还是延续了整个这个低价普惠的一个优势吧那它的 Pro 系列的一个输出价格大概是3.5美元每百万 tokens， 那基本呢是海外顶尖模型的1/7那略低于这个国内比较突出的模型，像这个智谱的 GM5.1 和 Kimi 的 K2.6， 他们可能是在4美元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我们从这个输入的一个价格情况看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DeepSeek 它的一个输入价格，尤其是缓存命中的价格非常非常低那个 Flash 版本尤其的就是很便宜，可能就0.1毛钱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呢其实也跟公司它在这一次的这个把这个比如说命中前缀的一些这个 KV cache 可以下放到 SSD 有关，去极大的节省了这方面的一个成本所以整体上呢公司还是去延续了吧它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普惠低价的一个优势然后你整体上还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些独立的模型厂商DeepSeek 包括智谱包括 Minimax Kimi 他们还是始终的在坚持这个开源的一个路径包括其实他们也会一起去 开源之后嘛，也会一起去学习啊，包括提升这个模型智能的一些方法论，包括工程的优化方式啊。那比如说这次 DeepSeek V4 系列中的一个架构更新的这个 Moon 优化器啊，其实也是很多是来自于这个 Moonshot， 就是 Kimi 的母公司。而且我们发现那个 Kimi K2.6 它也是使用了 DeepSeek V3 的超稀疏的 MoE 架构啊，包括智谱它之前的 GLM5 其实也是借鉴了 DeepSeek V3.2 的这个稀疏注意力啊 DSA 这样的机制去提升啊整个计算和推理的效率啊。所以这些模型呢，我们国内呢就是走开源，其实这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呢，也可以更快的啊让这个模型去产业吧有个共同的进步啊，包括去让这个 Agentic AI 吧啊能够去渗透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活吧。这个大概是我对DeepSeek V4 系列的这个技术介绍。
好的，好的，感谢佳妮啊。然后最后落到这个投资层面吧，有一些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几个方向，我这边一一解释一下吧。啊，第一个就是大家还最关心的啊，对于这个infra 啊，就是算力啊，基建层面啊。那我们说，其实这个不仅是 DS 啊，就是所有的这现在模型公司在算法上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解决瓶颈。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你去比如说你去跑一个 agent 这些事儿，它卡不是卡在你的算力上，就不是卡在你的 flops， 可能你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因为通信不够对吧，我的这个带宽这边要等啊，通信也有时延要排队啊，你有可能是你的显存不够啊，这个显存爆掉了啊，所以你这边的这个 KB 开始把显存占满了啊，下不去。所以呢，就是这几方面的这个瓶颈是互相去做制约的啊，你可能做不同的任务会在不同地方出现瓶颈啊，所以呢，你为了让你最后的整个的这个 infra 的使用率提升，那你就是要通过算法端啊，我在景观上去做优化啊。那这一次 V4 它主要优化很显然就是优化 KV cache 啊，就显存啊这段的瓶颈。就如果比如说我们本来这个同样的一个100万上下的任务啊，要占用比如说我随便打比方啊40个G 的显存啊，你现在把它压成4个G 的显存啊，那你我同一个实例里面啊，我同时间能够跑的这个 agent loop 可能就是我可以支持你10倍的并发啊，当然这个是肯定要是在很长上下文的一个情况下啊，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压缩效率啊跟一个效果啊。但你在解决这个瓶颈之后，它是否会带来说我需要的量变少了呢？那其实不是啊，因为现在整个的你说这个全球产业一定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啊。就我们说，我们即使是在供给端，我有一个20%、30%、40%、50%的优化，你可能很快又会被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需求给占满啊。因为我们说，其实你看每一代模型，你花了很大的精力，你在算法端可能就优化个10%几，对吧？但是你的这个整个使用量，你的 tokens 量，你可能你每周你每个月啊，都是一个环比可能是10%几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去这个过多去担心这方面的一个事情啊。而且从历史上来讲啊，即使像去年你像 DeepSeek 那么猝不及防推出，让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一块会非常担忧啊，但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还是迅速的被你这个需求去做一个抹平啊，因为现在整个 AI 绝对是一个需求逻辑主导啊，非常蓝海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块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啊和纠结这个事情啊。那今年从年初以来最确定性的事儿还是 agent 这个事儿起来了啊。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这个 DS 报告里有个细节啊，就 DS 报告里面它那个对于自己的模型能力它已经没有说 coding 了，它直接说是 agent， 就是 coding 跟 agent 已经完全不分家了啊，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原能力啊，变成一个模型内化的一个能力啊，或者说 coding 也是现在唯一的一个这个模型进展的一个方向了啊。我再稍微扯远一点，就是其实小米最近上周是在周四吧，就同一天前一天吧，也发了那个最新的 MIMO 这个 2.5 的模型，效果也不错啊，而且特别是在 agent 里面效果是不错的。就它那个模型你会发现，它你单独拿它做 chat 其实一般般，但是如果你把它接到一个 cloud 或者说接到你龙虾里去用，哎，发现还行。它那个很明显就是我专门针对 agent 领域做了一些特化的一些训练啊，就专门在这个方向上保持我一个最长版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 agent 它已经是确定到不能再确定的了啊，你无论是最好的模型还是我二梯队的模型，我至少要保证我在 agent 的这个场景也是可用的。那你只要 agent 的这个事儿很确定，那我 agent 相关的所有的需求，从 tokens 到计算到存，对吧，到互联，都是井喷的啊。那只不过我算法层面，我要尽可能的去优化一个又一个瓶颈啊，让能够有更多的 agent 的并发，更多的 agent 的实力，让它去跑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对国产算力层面，那国产算力的这个大家肯定会很兴奋的，因为这个它肯定是做了很好的一个适配啊。而且我就是说，它压缩这个事儿本身就是降低了对于一部分算力的要求，对吧？因为很多国产算力它本来就是差在显存上面啊，或者说差在这个带宽上面，对吧？那我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能够通过我的算法也降低一点，那我自然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适配程度啊。所以国产算力我觉得今年就是不只是 DS 啊，包括我们这边比较熟悉的像智谱啊一些公司，其实对于国产算力的适配都非常积极乐观啊，而且都是供不应求。所以问题肯定不在需求端，对吧？肯定就是看供给啊，你能有多少供给，我相信这个国产模型厂商应该都非常的积极啊，非常的积极会去做适配，会去做部署啊，把这块的算力空缺把它给填补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算力层面，无论是对于我们原本的海外逻辑，还是说国内的这些逻辑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触动啊。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去年很多人觉得这个 DS 啊是一个掀桌的人，对吧？但你发现今年其实它还是就是沿着现在整个 AI 大的趋势去走的，对吧？我还是做 scaling law， 我把我的参数量从6000亿翻到了 1.6T， 我的训练参数从应该是上一代是十几 B 吧，十几 T， 现在是33T， 对吧？我做参数量跟训练都翻倍啊，然后继续去做这个 scaling， 然后呢，我在几个方向上面也是跟像 NV 啊一些最新的思路是一致的啊。我觉得现在全球的 AI 整个产业可能就是算是形成了一个思想的统一吧。啊，无论是从 GPT， 你说海外的 GPT 5.5、Cloud 4.6、4.7，包括国内这些模型公司，都在往一个方向去做使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叙事是在强化的，而不是说这个被颠覆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不存在的啊。这第一个。那第二，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还是对于国产模型的竞争啊，这个也大家讨论比较多啊，因为确实 DS 还是走开源路线，而且这个大家印象中的 DS 啊，一直是以性价比著称的啊。那最近它现在刚推出来之后，它的 Pro 它是打了25折，它的 API 啊，打了25折之后肯定是很便宜的啊。但是客观来讲呢，如果它没有打这个25折，它的价格其实没有那么的便宜啊。而且我们自己用了用，就是其实这个 V4 Pro 啊，它去做一些任务的时候，它的 token 的消耗量还挺大的啊。就我感觉它的思维链很长，所以呢，就是会造成你整个你比如说你完成同样的一个任务，它消耗 tokens 其实不少。啊，所以你最后，因为我们说这个，你现在你去衡量模型定价，你不能只从你的 token 单价来衡量啊，你还是要从你完成一个任务要花多少钱，对吧？你比如说我 token 价格比你便宜一半，但是我完成同样的任务要花你5倍的 tokens， 那我最后还是比你贵，对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包括我们看像这个网上有一些这个 Arena 的一些测评啊，就是其实 DS 完成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高级的任务，它的一个成本其实并不算低啊，就是 Pro 啊。当然他也提到的就是未来可能比如说像升腾啊这些适配之后，他会做降价啊，然后最近呢也做了一些折价啊。就综合来讲，其实 Pro 它并不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啊这样一个模型啊，这是我们的结论。这第一。那主打性价比是谁呢？其实 Flash 的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在一些没有那么复杂任务中，其实 Flash 也能取得不错的一个这个分数啊。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说这个 DS 这两个模型体系打性价比路线，应该是 Flash， 而 Pro 还是去攻关一些高级的任务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跟现在产业里面整个 tokens 分成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像的。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就是好的模型，最好的模型它价格是在往上走的，对吧？你看海外那些从15美金到20美金再到25美金啊，每百万 tokens， 就它的完成任务的价值量越来越高，让它的这个 token 价格越来越高啊，当然它的成本也是变高的啊。那么我一些这个二线的，就是没有那么复杂的任务，那我就会有一些甜点模型来做。那这里一块就是拼性价比的，那这一块就是国产模型比较擅长的部分啊。这个不仅是像 DeepSeek 这个 Flash 模型，包括像这 Kimi， 然后像这个 Minimax 对吧，都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性价比模型去做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这个分层的一个局势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何去这个讨论未来国产模型的一个竞争趋势啊，我觉得还是分几个。第一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卖方市场，对吧？就是我的供给 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一个井喷的需求的啊。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模型公司都是用满的或者说限售的状态啊。所以短期可能竞争互相之间的竞争还不是一个这个还不是主要矛盾啊。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如果 DeepSeek, 因为 DeepSeek 现在我也现在有了新的模型，而且现在又根据传闻我会做一些融资什么的啊。那如果它未来也是在商业化这块有比较大的预期，对吧，它也要去做大规模的比如说 2B 的卖 API,啊，做商业化，特别是他现在还没有 coding plan, 对吧，他现在没有 coding plan, 所以他的性价比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啊。那如果未来他也搞 coding plan, 啊，然后也有这个比如说大厂投了他之后他有大厂的支持的算力，那可能也会在商业化这边花更多力气啊。所以中期维度确实是有可能就是整个国产模型这边又会多一个商业化的一个 player,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普遍是担心这一点啊，但是这个我还是之前的观点啊，就现在竞争其实还不是模型端一个啊主要矛盾啊，这个需求足够大啊，让每一家都能够吃饱啊。今年如果国内整体的 token 消耗量翻五到十倍，那基本上每一家企业都能翻五到十倍啊，而且下半年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让这个趋势去得到啊这样的一个加速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现在大家这个最关心的问题吧，就一个是对于啊算力啊这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个影响啊，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现在的一些模型厂商的影响啊。那对于应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还是之前的观点吧，就是应用公司呢必须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啊，就是在模型之外做出一些溢价啊，做出一个增量啊，因为现在模型很显然它的边界是你没办法去做预期的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期待更多真正能够做出溢价的这个模型公司啊，这个应用公司吧啊出现啊。所以大体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汇报的主要内容啊。我看还有大概五到十分钟时间啊，可以开放一到两个提问啊，大家可以通过语音啊或者通过这个文字啊跟我们做一些提问啊，谢谢。魏助理可以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我看可能短时间之内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啊。那后面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欢迎会后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团队啊进行更多的这个交流沟通啊。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啊，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